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。
听众朋友们，欢迎大家收听李马可牧师主讲的新生命系列。今天我们一起来收听信息的第九讲，题目是宣誓一生效忠神。
不能得满足，虽然在世困苦贫乏，心中有珍宝。
当我们还没有认识神之前，神已经在我们心里工作，否则我们根本不可能进入新生命。即使进入了新生命，神还是不断地在我们里面工作。如果我们不断地回应神，新生命就会越来越丰盛，我们就会经历利上加利。很多人会问，到底新生命是什么时候开始的？我们已经看到，要得到新生命，我们就必须撇下一切跟从耶稣。当一个人愿意撇下一切跟从耶稣，他是否马上就变成一个新人呢？一个人重生之前，有没有改变呢？如果他是不断地回应神，他的生命应该也有改变。那么他的改变要到什么程度才算是经历重生呢？换言之，旧生命和新生命的分界线在哪里？我们看罗马书十章第九和第十节。罗马书十章第九和第十节说，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，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，就必得救。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，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。根据圣经，如果你承认耶稣为你生命的主，心里相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，就必得救。那么如果你真的接受耶稣为主，心里也相信他复活了，你是否马上就经历重生呢？得救的过程究竟是如何的呢？罗马书十章第九和第十节提到了两点，第一，心里相信，第二，口里承认。什么是口里承认？是不是到处告诉别人呢？还是向神承认？这里说的口里承认，明显是指用言语来承认，所以这里的口里承认的对象不是神，因为神不需要你作声，也知道你承不承认。但人就不能，人必须透过你的言语才知道你在想什么。既然口里承认的对象是人，我们该如何向人承认呢？该在什么情况下承认呢？就是在洗礼的时候。新约的洗礼都是公开的，是在众人面前进行的。所以我们在洗礼的时候，在众人面前公开承认耶稣是我们的主。我们不但要心里相信，也要在人面前公开承认。我们看提摩太前书六章十二和十三节。提摩太前书六章十二和十三节说，你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，持定永生。你为此被召， 也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已经做了那美好的见证。我在叫万物生活的神面前，并在向本丢比拉多做过那美好见证的基督耶稣面前嘱咐你。保罗在这里吩咐提摩太要打美好的仗，因为你是因此蒙召，而且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也做了美好的见证。做了呢美好的见证的见证这个词，跟罗马书十章第九和第十节的承认是同一个希腊字。留意，这种的承认不是暗地里默默承认，而是在其他许多见证人面前公开承认。那么提摩太是在什么场合做过这样的承认？一个可能性就是在他受洗的时候。第十三节说到，主耶稣在本丢比拉多面前做过美好的见证，即是说主耶稣是在法庭上公开表明自己的立场，他是为给真理做见证而来的。所以承认这个词可以指公开宣誓，在隆重的场合中表明立场。在罗马帝国时期，当人加入罗马军队时，就必须经过一个仪式，公开宣誓效忠该撒，这就是承认或者见证的意思了。综合以上的观察，我们看到罗马书十章第九和第十节所说的口里承认，不是平时跟人谈谈自己的信仰，而是一个严肃公开的宣告，宣誓一生效忠主耶稣。一般来说应该是在洗礼的时候做出这样的宣告，借着洗礼我们公开承认耶稣从此是我们生命的主。当你已经清楚自己的立场，就必须公开宣告出来，在众人面前宣告自己一生的目标。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做呢？这就关乎到了洗礼的意义。洗礼就像婚礼一样，是一个盟约。我们在洗礼的时候与神立约。正因如此，提摩太前书六章十二节提到许多见证人。为什么需要见证人呢？就是要见证你跟神立约。洗礼前你非常愿意跟随耶稣，但这是不足够的，你还需要跟神立约。这好比两个人相爱一样，不管你如何爱对方，你必须跟对方立婚约才算是正式的夫妻。如果你已经预备好撇下一切跟随耶稣，那么你就应该透过洗礼跟神立永远的约。立约之后，我们就一生一世跟随主，永不回头。神什么时候重生我们呢？就是在你跟他立约之后。所以洗礼是至关重要，它是旧生命和新生命的分界线，也是重生和未重生的分界线。任何的约都有两方面，我们跟神立的约也不例外。我们的方面就是撇下一切跟随耶稣，一生遵行神的命令，这是我们当尽的本分。如果你打算受洗，那么你就必须清楚这个约的内容，否则的话洗礼就毫无意义了。那么神的本分又是什么呢？我们看希伯来书十三章五节。希伯来书十三章五节说，你们存心不可贪爱钱财，要以自己所有的为主，因为主称说，我总不撇下你，也不丢弃你。 我们跟神立的约是永远的约，所以神应许我们，他总不撇下我们，也不丢弃我们。同样，我们也不会离弃神。所以一旦你接受了洗礼，所有圣经的应许都可以应用在你身上，但同时圣经所有的要求你也必须履行。所以这个约对双方都有约束力，除非有一方毁约，那么这个约就无效了。当然即使你是非基督徒，神还是爱你的，但你不能承受新约的任何应许，因为你还没有跟神立约。简单来说，圣经主要分为两个部分，一个部分是关于信主的人当如何行事为人，另一个部分就是神给予信主的人的应许。所以这就是我们跟神立的约的内容。我们看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二和三十三节。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二和三十三节，这里说到：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，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，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。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。这是神给他儿女的应许，因为三十二节称神为天父。当我们跟神立约，神就叫我们重生，从神而生，我们就成了神的儿女。如果你是神的儿女，你的生活需要天父是知道的，他必然会看顾你。这是神给他儿女的应许。不过神的儿女也有当尽的本分，就是要专心追求神的国和神的义。我们继续看马太福音七章第九到十一节。马太福音七章第九到十一节说：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，凡给他石头呢？求鱼，凡给他蛇呢？你们虽然不好，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，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，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？这里又是谈到天父跟儿女的关系。主耶稣说，如果儿子向你要饼，你肯定不会给他石头咬坏他的牙齿。向你求鱼，你不会给他毒蛇。虽然我们不好，都知道把好东西给自己的儿女，更何况我们在天上的父呢？如果我们跟神立约，他就是我们的天父，那么这里的应许就跟我们有关了。神必然会照顾我们，远胜过我们在地上的父亲照顾我们。我们看马太福音十章二十九到三十一节。马太福音十章二十九到三十一节说：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？若是你们的父不许，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，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。所以不要惧怕，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。麻雀是不值钱的，以色列人也吃麻雀，一分银子可以买到两只。主耶稣说，即使麻雀掉在地上，也必须经过神的批准。我们当然比麻雀贵重多了，到一个地步，我们的头发神也都数算过。你明白天父对我们的爱是多么无微不至吗？如果我们忠心跟从神，他必然会担负起照顾、养育和带领我们的责任。让我们回到重生的问题上。刚才我说到，当我们立定志向，在众人面前表明立场，一生一世跟从神，他就会重生我们。这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呢？我们看约翰福音三章五节。约翰福音三章五节说： 耶稣说，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，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，就不能进神的国。这里说，神借着水和圣灵重生我们。水代表洗礼，洗礼不是宗教仪式，而是在众人面前宣誓效忠神。接受洗礼这部分是我们当做的，而神的工作就是借着圣灵重生我们。我们看提多书三章五节，提多书三章五节说，他便救了我们，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，乃是照他的怜悯，借着重生的洗和圣灵的更新。保罗称洗礼为重生的洗，因为我们在洗礼的时候领受了圣灵，重生了。当圣灵进入我们的生命后，他就开始更新我们。保罗所说的话跟约翰福音三章五节是一致的，借着洗礼和领受圣灵，我们就经历重生，重生后我们继续经历圣灵更新的工作。我在二十多年前接受了洗礼，我也宣誓一生效忠神。这么多年来，我可以见证神是信实可靠的，他永远不会失信，他是守约的神。我们看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一节，希伯来书十二章一节说，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，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，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，存心忍耐，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。这里说有许多见证人围绕我们，向我们见证神的美善，鼓励我们奔走天路。我也想借着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我跟从主的经历。二十多年前，我自费到加拿大留学，当时我的家境非常贫困，家人没有钱供我出国留学，甚至连旅费都没有，于是我只好出外打工，为自己积攒了一笔钱，准备出国留学。到了加拿大，因为钱不够，我必须半工半读来维持生活。我每个星期必须工作三天，才足够支付我的学费和生活费。但持学生签证是不可以打工的，这是违法的。经常有移民局官员到唐人街突击检查，抓拿非法劳工。起初我在厨房工作，后来改为在餐厅工作，收入挺不错的，但是风险很大，如果被抓就会被驱逐出境。后来我接触到主耶稣的福音，就想信主，但有一位教会的弟兄对我说，要信主就不能干违法的事，否则就没有好见证。但是如果我不工作，就没有钱生活，没有钱交学费。当时我正读大学第一年，还有好几年才能完成学业。我心里起了很大的挣扎，我知道神是真的，我很想跟从他，但我又舍不得放弃工作。一旦辞职了，我就没有任何经济来源，最后可能得退学。我这么辛苦才来到加拿大，一旦放弃工作就一无所有了。为了这件事情，我坐立不安，晚上也不能入睡。挣扎了两三天后，我的心终于平静下来。我对自己说，既然我知道神是真实的，如果我专心跟从他，他一定会帮助我的。要么我不信他，要么我就完全信靠他。我不能又信他，又做违法的事。下定决心后，我就辞去了工作，从今以后就再没有收入了。我辛苦积攒回来的钱很快就用完了，我得开始变卖自己的东西来维持生活和交学费，但是能卖的东西很快也都变卖完了。最后我只得全心依靠神的供应。 我最后两年的大学生活都是依靠神度过的。这两年是神给我的操练，他要操练我的信心。没有经历这些操练，我就不会有今天的信心。正如圣经说，天上的飞鸟神也看顾。在那两年，我经历了神的看顾，明白什么是靠神生活。这里我要提醒大家一个重要的原则，如果你要依靠神，就不要向别人透露你的需要，否则就不是依靠神，而是依靠人。当时我没有向任何人透露我的需要，我立定心志要完全依靠神。虽然我没有工作，没有收入，但我经历到神的真实。神不但照顾天上的飞鸟，他也看顾信靠他的人。我亲身体验到圣经的话的真实。正因为我经历到神是信实的，在以后的日子，我不再为经济需要而担心，我一无挂虑地跟从神，因为知道他必定会看顾我。神对我的看顾是非常特别的，他没有一下子就供应给我所有的需要，他是每一天供应给我的。他知道我什么时候身无分文。记得有一次，我在学校里看见一个告示，有一对夫妇想找一个学生替他们看孩子，他们会提供吃和住，但没有任何收入。于是我就帮这对夫妇照顾小孩，神替我解决了吃和住的问题。那对夫妇还有一个儿子是住在美国，过了大半年，他们的儿子要回来住，于是我只得搬出来，因为他们家没有多余的房间。奇妙的是，就在那个时候，教会想找一个人看门，因为经常有小孩把教会的玻璃窗打破，结果暖气就不断地往外漏，电费就非常昂贵，所以他们决定要找一个人来看门。于是我晚上就到教会里住，神就是这样及时地供应我的需要。神除了解决我住房的问题，还供应给我食物。每一次聚会结束后，弟兄姐妹就会一起吃饭，所以每一次聚会后都有很多食物留下，于是我就有足够的食物吃了。神经常用这种意想不到的方法供应给我，虽然我身无分文，但我却一无所缺。有一个暑假，我参加了教会的夏天营会，从前我因为工作，所以没有时间参加，现在不工作了，所以就有时间参加教会的营会。因为学生的经济条件不好，所以教会给了学生特别优惠，但是教会也因此需要承担很大的财政压力。我觉得自己在营会中得到很多益处，应该尽一点力来帮助教会，所以就把口袋里的几十块加币都投进了奉献箱里。之后我才突然想到，自己没有钱买车票从营会回家。我没有告诉任何人我的需要，因为我想学习信心的功课。离开营会的那一天，有一对夫妇告诉我，他们的车子还有空位，问我要不要搭顺风车。我求之不得，于是就跟他们的车回家。开车时，营会的负责人送给我们一些烧鸡，这样我们在路上就有东西吃了。你看，神的安排非常细致，连晚餐也为我预备好了。我还有很多类似的经历，神真是非常信实的，凡信靠他的人都不会羞愧。当我信主后，我非常热心传福音，我是大学团契其中一个负责人，所以平时也非常忙碌。我的成绩向来不错，在大学最后一年，我选修了一门数学，就是线性代数。上课的第一天，教授对我们说，你们可以不上课，只要你们能够掌握课程的内容就行了。于是 我再也不去上课了。我把大部分的时间投入在大学团契的侍奉工作上。在年终考试前，我就到图书馆温习，预备考试。考试的日子到了，考线性代数时，考卷只有六条问题。第一题我可以应付，第二题只会解答一半，其余的都不会。考完后我非常担心，因为这是最后一年，我已经油尽灯枯，没有任何经济来源。如果因为这一科不及格而要重读一年，那该怎么办呢？到放榜那天，教授把成绩贴在办公室门口。本来我不想看，但同学硬要拉我一起去看，于是我只好跟他们去。谁知道我的成绩竟然是优等，这根本是不可能的。我心里想，及格或许还有可能，但优等是绝不可能的。不论是优等还是及格，我都能毕业，只是平均分稍微低一点，但为什么神要给我优等呢？很明显，我得到优等成绩，因为神要让我知道这是他的工作。在这件事上，我没有什么错，因为我确实将时间用在侍奉神上。唯一的问题就是我太自信了，这是不成熟的表现。但我对神的心是绝对真诚的，所以神保守了我，让我能够光荣毕业。我们的神是掌管天地万物的神，他是无所不能的神。作为一个见证人，我要见证神的真实。任何专心跟随他的人都可以经历到他的信实。问题是，你是否愿意宣誓一生效忠他呢？我们看约翰福音11章40节。约翰福音11章40节说，耶稣说，我不是对你说过，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吗？如果我们全心相信，就必定会看见神的荣耀。约翰福音11章40节是对每一个人说的，神要透过他的大能向我们彰显他的荣耀。当你凭信心经历神奇妙的作为，你的信心就会不断增长，你就会看见神的荣耀。但是首先，你必须立定心志，一生效忠这位爱我们的神。
主耶稣赐给我新生命，使我全人都更新。每天他赐喜乐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我们刚听到的是李马可牧师的新生命系列的第9讲，题目是宣誓一生效忠神。请大家下一次同样的时间继续的收听信息的第10讲。
虽然在世困苦贫乏，心中有奇妙珍宝。